感谢主，约书亚记第十七章讲到马纳西支派分地，其中一个事情让我们回想起在民数记就提过，二十七章希罗非哈没有儿子，那他的女儿们就是申请能够继承产业，这个也成了后世的一个条例啊，但是呢这些女儿们长大要与本支派的人通婚，不然就会失去这个产业了。十四节到十八节讲到以法莲马纳西两个支派投诉说他们的人多但是地分少了，约书亚就让他们就是用人力来砍伐境内的这个树林以扩张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又回应说又有当地的居民迦南人又有铁车。其实在这里呢就与前一章的迦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迦勒要占领的土地也有本地人，而且还是巨人亚纳族的人，但是他有坚定的信心，他相信神必然会帮助他得胜，能够占领这个土地，大有信心，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在这里呢，约瑟的子孙已经占领了肥沃的土地了，却不敢把这个居民赶出去，尤其提到又怕铁车那就要求分其他另外更多的地，所以这里真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大的一个区别。那约书亚呢就再次激励他们，一个要自己砍伐树林扩大地盘，再一个要激励他们能够除灭这个赶除这个迦南人。那很可惜从后面的士师记看到他们并没有能够做到。以赛亚书二十三章讲到推罗这个海上大国，他就像后来的这个西班牙呀英国在海上的霸主地位，他借海上的贸易呢很富强，但是呢他这个国家呢会沦陷变为荒场，让所有曾经与他有生意来往的人都非常的惊讶和沉默，那他们还要到处去寻求庇护。那回想起曾经的荣华富贵，他们何至于此呢？第九节就点到了说因为他们的高傲，所以是耶和华吩咐要拆掉他们的保障，所以推罗就沦为加勒底王朝的奴仆那里这里说到七十年，七十年以后会蒙眷顾，实际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历史的这个事件和一个真实的年数七十呢是个完全数，所以在这里呢是代表到最终耶稣回来的时候千禧年列国都被蒙应许被蒙眷顾被更新被洁净能够回到神的里面这个推罗也会蒙眷顾，是指千禧年的光景。希伯来书今天要讲三章，所以也是非常的多只能点一点点重点。第三章讲到耶稣超越摩西，大家记得我昨天讲到希伯来书的几个超越吧，超越天使这里讲到超越摩西摩西也是在神的家中尽忠，耶稣也是尽忠，是一样的，但是本质的区别，一个是仆人，一个是儿子。那第七节到十一节就回顾了以色列人的历史，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一定要吸取教训他们就是在旷野惹他发怒，要试探神那这里有几个描述，就是不信的恶心，他们硬着心所以这里的就是对他们的总结。所以我们确实一边看旧约一边看新约是非常的有一个奇妙的对照，因为在旧约我们就是不断的看到他们的这个历史的事实，他们的当时的回应，他们如何硬着心，如何不信，如何惹神发怒，在新约就看到对他们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一个总结和回顾，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不信神的爱也不信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回顾我们刚刚看过去的民数记生命记当他们一没有东西吃，一没有水喝，一有这个强盛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觉得神不能保护他，或者神没有不愿意把好的给他们把他们引到旷野就是为了让他们死，不让他们享受埃及的这个肉锅这么好的生活，所以不相信神对他们的爱要把最好的给他们，也不相信神的能力，足有能力把他们从一切的人手血肉之这些敌人手中救出来，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不信今天的基督徒也要对照自己，是不是环境一来了就觉得神不爱我了神对别人这么好，对我都不好，没有把好工作好的配偶好的环境给我，或者说神没有能力，还是我自己要用手抓，我自己不争取谁会替我去争取，所以这都是不信的恶心，这是跟当时这个就跟这里所讲的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常常来警醒自己里面是不是有怨言，是这些牢骚怨言，有的时候是看起来是针对人的，其实你是针对神，因为所有的人事物都是神安排的，对这个环境对人的抱怨就是对神的这个抱怨那么第四章 第四章说到为什么会有人不接受福音，第四章第二节有福音传给我们跟传给他们一样，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这个信呢、信心呢、对我们从没有信主到信主关键一步是最重要的，信了主以后对一生的旅程又是更重要的。以色列人前面讲的是已经信了，已经是神的子民了，但是还是没有真实的信心。但是从不信到信当然更要跨越这个巨大的一个信心的跳跃，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他听到的道，他没有办法调和，那就像路边的种子，像飞鸟吃掉的这个种子一样。接下来的一大段呢，就讲到安息，讲到各种的安息。那回顾从创世开始，神创造的安息，神创造六天并不是说他累了，而是说他看到一切创造都很完美，很满足，所以进入一个创造的安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以色列人他没有进入安息之地，应许之地，对不起，这样的人没有得到安息，都倒闭在旷野了嘛，这个很明显。但是呢，进入应许之地的人因着不断的犯罪，与神的关系盟约不断的破坏，后来又被抛在万国中就是漂流流荡，神子民可怜的光景，几千年的光景，实际也是没有安息。虽然进了应许之地，但是后面的这个一系列的历史，他们依然没有进入真正的安息。所以约书亚也好，代表的旧约也好，并没有给人带来安息。所以另有一安息日，就是指到救恩，救恩才能带来真正的安息。而这个安息呢，会一直通到永恒，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永恒在永恒的国度里与主同在的那一个终极的安息。所以你要想进入那个终极的安息，今天我们进入救恩的这个安息呢，还要竭力。所以并不是这个安息是指今天进入救恩我们就躺着睡觉了，我们这下可有安息了，我们一直躺到耶稣回来就直接进到那个安息了。所以大家觉得安息是一种休息放松不费力的状态，那么这里为什么要讲到竭力进入呢？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因为救恩的完全是不容易的，行道要竭力悔改要极力，行各样的义要极力这个回应福音的使命，各样的事情你都要极力，做心腹也要极力。所以呢我们一定不要以为这个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安息了，可以休息了，等着就是这个永恒里的安息了。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救恩所带来的这个安息，我们就歇了，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旧约所有的不得安息。但是呢，在救恩的完全是不容易的，是要竭力进入的。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思想我们的状态，一方面我们确实在耶稣基督里有了安息，我们不用就是像旧约的人，像外邦人那样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奋斗挣扎寻找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救恩的安息里，我们确实要竭力的，我们确实要，因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所以大家要来看看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张力，是不是跟我们所理解的救恩的安息和极力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光景里面才能够进入救恩的完全。第十二节讲到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语的功效，它像两刃的利剑，抛开人心与肺腑。所以在神的话语面前，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人是非常骄傲的，我们判断神的话，我们挑挑拣拣，这里觉得要剪掉，那里又觉得不对，那里觉得不合科学，这里觉得不合逻辑，那里觉得不合什么东西，好像我们在判断神的话。所以这都是这个我们真的不认识神的话以前那种人的这个高傲那么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慕道友问问题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态度我们曾经都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里面，我们才知道，哇，神的话语是审判我们的，神的话语是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就会把自己整个的放在神的话语之下，让神的话语像两刃的利剑。所以我们现在的灵修也是天天要用神的话语，读的时候你如果感觉到不舒服被刺痛，或者是觉得这是在讲我光照我，所以这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的里面发生果效了，两刃的利剑，所以抛开我们的里面，那么不仅抛开，而且还要来洁净，要来改变。十五节十六节讲到耶稣做大祭司，昨天我们讲过耶稣在地上是完全的人性，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受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搭救我们。那么第十六节呢，就讲到说耶稣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态度不应该逃避，也不应该隐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第一反应就是藏起来， 犹大犯罪以后他是有一点悔意，但是他的反应就是吊死去，所以呢这样的人呢都就没有办法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了。所以我们今天耶稣既然为我们开通了这条路，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无论你犯了什么罪，在只要你有个悔改的心，约翰一书讲到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不管软弱失败的多厉害，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还有机会来悔改，你就赶快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越慢来到施恩宝座面前，越在自己的罪里面去打滚，或者去自我的懊悔，或者被魔鬼的控告，只能延缓你得连续蒙恩惠的这个时间和机会。第五章讲到人间的大祭司亚伦家族，他们因为都是人，人自己也有罪，所以他们需要为自己和百姓赎罪。但是耶稣基督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这个呢，我们一个在鲍勃牧师的这个特会里面已经知道了麦基洗德等次祭司的意思。再一个，我们等到第七章，我们再一次讲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奥秘的人物。那第七节讲到说，耶稣在肉体中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那这个是讲到他克西马尼园的经历，讲到他的在人性中间的这个流泪哀哭的祷告。但是呢，他并没有因着这个哀哭流泪祷告就软弱下去啊，就偏离神的这个上十字架的旨意，并没有，只是他确实有这个人性的一个过程，但是他没有犯罪，也没有软弱。那因为耶稣作为神子，当他在天上的时候，他不需要学顺服，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无间隔，他跟父之间也完全无间隔。但是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罪的环境中，在人性中，那么在地上他也必须学习依靠圣灵才能与父交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效法他，因为今天圣灵赐下来，我们才可以效法耶稣。耶稣在地上也是靠着圣灵跟父交通，我们今天靠着圣灵也可以与父交通。所以他在苦难中他学了顺服，也就是他实践的这个顺服得以完全。完全并不是说他的人格上有什么不完美的，也必须要得以要磨造的更完美，而是他得以完全是因为十字架的救赎成就了他的救主的职分，他完成了。他如果在天上，他不可能完成这个救赎事件，他的救主的这个身份无法得以完全。那么他既然完成了这件事情，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主耶稣成就了救恩，这个根源就从他流出来，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得着。但是这里有一个定义，凡顺从他的人，所以不顺从的还是得不着，前面讲的不信的还是得不到。所以信而顺服是得着救恩和持续救恩的这个一直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信而顺服啊。第十一节呢，这个作者本来想继续讲麦基洗德，但是在这里好像有个打岔，就突然觉得说，哎呀，我感觉到你们是听不进去的，就离开主题评论一下这个听众他们现在的光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信主的日子应该也不短了，但是呢还是不能够吃干粮，要吃灵奶，灵奶是给婴儿的，所以这个成长的程度啊跟信主的日子不符。所以孩子喝奶，我们是很开心的看到他喝奶，一岁、两岁，甚至三岁都是可以。但是呢，再往大，如果老是不能吃干粮，老要喝奶，我们就开始担忧了，因为跟他的年龄，这个不相符了，他该吃干粮了，所以这里说，这个不就听窍提炼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在这里的好歹呢，主要是指这个福音的纯正的道理跟异端犹太教的这个区别，跟社会上的异端和犹太教，这是有几种的这个异端哈，就是其他宗教的异端和犹太教啊，那他们无法分辨。那么心窍还没有习练的通达，习练就是操练，就说一方面呢，指出他们的行道太少，没有行，所以他们对你对于没有做过的事，没有真正行过的事，只在脑袋里，我们其实还是不能够真正的去领悟和长身量，只有去行才有长身量，所以不操练，身量小不行道。再一个，他们的真理还是不能够领悟，不能够就是这个心窍，就是他灵里的悟性还是不能够通达，所以 保罗在这里呢对他们实际是有一个担忧的啊，所以在第六章明天我们就要讲说要离开这个开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以吃奶瓶为满足，以入门为满足，他们没有极力，所以呢他在这个开端永远像个小孩子，所以更深的真理不明白，所以异端来了或者是其他东西来他们都不能够分辨出来。所以第六章明天我们就要讲到说你要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要往前走，像我们今天一样都进入救恩的门了，但是要往前走，走到救恩的完成，要不断的晋升，极力的追求。好，我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